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最近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地面入侵，中东战火又升级了。
对呀，我看《华尔街日报》都报道了，说这次入侵又开辟了一条新战线，以色列是想打击真主党，扩大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没错，以色列周一就说了，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地面行动，还准备长期作战。以色列国防部长甚至说，得等消除了真主党的威胁，黎巴嫩居民才能回去。
之前真主党上周发射了好几百枚火箭弹和无人机，这可让不少人意外。之前大家都觉得真主党被削弱了，没力气发动新攻击了。
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还说，这次行动跟加沙的军事行动差不多，加沙有些城市都快被夷平了。这话意思就是，以色列可能要长期控制一块黎巴嫩领土。
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以来，以色列对邻国越来越强硬了。本来就长期占领约旦河西岸，现在又占了叙利亚领土和加沙一半以上的地区。
不过新的地面行动也让人质疑以色列能不能同时在多条战线长期作战啊？毕竟他们军队主要靠预备役人员，这些人打了两年半战争早就累坏了。
还有拦截弹的问题，以色列的拦截弹消耗的差不多了，这可是保卫本土的关键。他们空军还一直在伊朗上空飞，执行了几千架次任务。
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奥夫·古特曼就说，以色列军方短期能维持多线行动，但长期开战风险很大，战术胜利不一定能变成战略优势。
他还说，长期问题还是存在，军事成就得用来争取利益才行。现在以色列还是把伊朗当成主要战场，不过有知情人士说，就算伊朗战争结束，黎巴嫩的冲突可能还会继续。
现在地区战争已经波及十几个国家了，美国一直在轰炸伊拉克境内袭击美军基地的伊朗结盟民兵组织，伊朗还向海湾各国、以色列、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甚至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引发了全球石油危机。
特朗普还请求盟友帮忙重新开放海峡。以色列这次地面进攻也让人看到想驱逐真主党这类组织有多难。大家也开始质疑，不派地面部队的话，以色列和美国对抗伊朗能有多大成果？
智库斯廷森中心中东项目主任兰达·斯利姆就说，不管是地面行动还是空袭，都没法有效击败本土武装运动。美国人在阿富汗试过，失败了。以色列自1982年以来在黎巴嫩对付真主党，也失败了。
以色列对抗伊朗的行动还包括打击抵抗轴心，就是真主党、哈马斯和也门胡塞武装这些组织。2023年10月7日那次袭击之后，伊朗的代理人战略好像还挺管用的。
以色列在对抗抵抗轴心上取得了一些战术胜利，但还没彻底击败任何一个组织。大家就开始问了，以色列得打多久才能实现目标？而且以色列还牺牲了外交成果，比如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机会。
上周三，真主党发射了200多枚炮弹，之前大家都低估了他们的能力。以色列军方说，真主党现在还每天发射几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直接颠覆了2024年11月的停火协议。
之前以色列击毙了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还削弱了他们的队伍和导弹能力。之后以色列一直在黎巴嫩一些山顶驻军，对黎巴嫩发动了2000多次打击。黎巴嫩政府也想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有时候还借助以色列的情报支持。
本月真主党第一次发射火箭弹后，黎巴嫩政府就禁止他们的军事活动了。不过以色列官员评估，还是有几百名真主党精锐战士能渗透到利塔尼河以南和其他部队会合，而且他们还能和伊朗协调攻击。
以色列海军前指挥官埃利泽·马鲁姆就说，去年11月的协议没起作用，本来以为做得不错，结果发现真主党恢复了元气，还组织了大量火箭弹。现在以色列用猛烈炮火回击，轰炸了贝鲁特南郊这些真主党的传统势力范围，还有贝鲁特市中心和海滨大道。
黎巴嫩卫生部说，已经有800多人丧生，没区分平民和战斗人员。联合国统计，黎巴嫩有近100万人流离失所。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市中心，还击中了真主党势力范围外的地方，比如热门酒店和避难的滨海区域，造成人员死亡。以色列军方也没回应这事儿。
现在也有人在努力缓和局势。黎巴嫩和法国官员说，黎巴嫩领导人愿意和以色列直接会谈，法国帮忙调解，以色列好像也愿意考虑这个提议。
还有一些生活在真主党控制区的黎巴嫩人说，他们挺失望的，真主党要等伊朗最高领袖被杀才攻击以色列，觉得真主党是为了保卫外国政府，不是保护自己人。
反对真主党的黎巴嫩基督教政党领导人萨米·杰马耶勒就说，真主党愿意不惜一切保卫伊朗，哪怕牺牲黎巴嫩也无所谓。